欢迎长老。
好，大家好。哎呦，把这个打开哈。大家好，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我上一次在这里应该是4月19号。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等于是刚刚这个领会也在讲，我们现在已经在家里面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上一次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刚刚才回到家里面居家，然后呢现在前两天才听到别人在讲说我们已经在家里面有100天了。如果以3月16号这个居家令这个下达之后，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天。那我从一开始的这种好像也有一点点觉得彷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开始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影响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我自己本身。然后一直到后来我的态度改变，我就开始在想，既然这是神所临到允许所临到我们的，我们要在这里面能够得到什么，我在这里面我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因为神说，圣经上说的非常清楚，因为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既然是一个爱神的人，那么任何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都会让我得益处。也许在眼前我看不到益处，甚至于我眼前我看到 是受到约束，受到限制，但是很有可能未来 down the road 我会发现那真是有益处。那么我在这个时候，我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我也可以跟大家简单一个分享。我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我对于神的话语我仍然没有放松，然后对神的话语我有更多的认识。那我相信这个东西都对我是会有帮助的。那么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内容比较多，那我想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今天题目是效法神而行。那这个里面呢，我们在过去上一次我跟大家在分享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讲到以弗所书4章1节。以弗所书4章1节的时候，他那时候讲到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对不起。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在整个的以弗所书里面，它是一卷非常丰富的一卷书。前面的3章它讲的是什么，它在讲的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后面的3章4、5、6章它讲到的是我们是这样子的人了，我们要怎么样去活，我们要怎么样去过日子。事实上这个在整个的新约里面，这几乎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 theme， 是一个主题。几乎每一卷书你打开来看，前面它所着重的部分就是告诉我们，我已经不一样了，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人了。就好像加拉太书2章20节我们常常在讲的一句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个不再是我这句话是我们经常听到，经常提醒自己的。我常常有的时候比方说跟桂英在讲一些事情，他指责我一些东西，我想我就是这个样子。当我在说我就是这个样子，那表示什么？那是我以前的样子，我是不愿意改变的。但是在神的面前，神在塑造我，我是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当我去改变的时候，我就可以越来越走在神的路上。但是如果我们经常坚持我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的意思是我不改变，我不愿意去改变。所以但是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的，我希望今天如果我们在讲这个是这个，让大家能够再一次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我们过去是什么样子？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以弗所书2章一开始讲的。然后呢，神叫我们活过来，活过来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让我们活得不再一样。不再是我们以前从小 长大我们所受的教育，父母给我们的教导，我要这个样子，我要那个样子，不管我们是儒家还是道家还是世家无所谓，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属神的人了，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所以到了第4章的时候，前面3章在讲的是你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是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面把你从罪当中救赎出来， 你不再受罪的捆绑，你过去是罪的奴仆，因此罪叫你做什么，你就不得不去做什么。而现在你是义的奴仆，是神的奴仆，神要你做什么，你就按照神的心意而做。所以这个整个是我们改变主人了，我们还是我们，但是我们主人变了。当你的主人变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变了。因为过去我是效忠于我的主人，我现在还是效忠，但是过去我是效忠罪，是这个世界的王，是罪的背后是谁？是魔鬼。他要我做的事情是与这个是与神的道背道而驰的。而现在我要改变。当然我刚刚讲的那个字背道而驰，是我们要有180度的转变。容不容易？不容易，确实不容易。但是这个圣经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到4到6章，他告诉我们的是说，你要怎么去思想，你要怎么去看待自己。当你自己看自己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当我脑筋一直在想的是，我还是那个人，还是那个做事这个经常犯错，我还是经常掉在软弱当中，我还是经常怎么样的人，我如果认为我是那样的人，我就会持续的在那个里面。我可能很努力地爬出来，爬爬爬爬，然后我就没劲儿了，然后我就放弃自己了。但是如果你看自己是一个，我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的时候，你的动力是不是从你而来，是从神而来。所以第四章，上次我跟大家分享了1到6节之后，然后在整个的第四章，那因为我今天从第五章开始，那中间有些是在别的地方已经分享过了，所以到了在14节的地方的时候，他说什么？在14节的时候他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17节的时候说什么？他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然后是这个什么？28节说，这个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听到没有？它里面都有三个，都有讲到不要再。过去是什么样的？现在开始不要再那个样子，不要再做小孩子，不要再像外邦人，不要再偷窃。然后同时22章22节24节讲到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然后讲到我们要弃绝谎言。因此第四章里面它是延续这个第一章到第三章，告诉我们你已经不再一样了。那么怎么样子不再一样呢？所以刚刚第四章的第一节讲到，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因此实际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第五第六章，其实我们都可以站在一个观念，是说都在这个观念当中，就是什么？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时常来提醒着自己，你已经不一样了。那你现在是这个样子，你以前是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属神的人，那你怎么样子跟你蒙召的恩相称？然后他讲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那个脱跟穿之间的不同，那更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不一样。过去我可能穿的是筚路蓝缕的一件衣服，是一件破衣服，但是我现在穿的是一件新衣服，一件昂贵的高级的衣服。那我穿起来，我是不是要把我的行事为人，我过去是邋邋遢遢的，随便哪个脏地方我就一躺就行了，但是现在我穿的既然是一个贵高贵的，是属神的，有神的形象的这么一件衣服的时候，我是不是当我在做的时候，我要稍微看看我所做的地方是不是脏的，我所接触的地方是不是会让我变得更脏。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怎么样子去过日子的方式。因此在第五章一开始他说，我们当效法神而行。所以呢，我们来把这个第5章1到14节我来念一遍。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 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段经文交给我们，让我们在以下的时间当中，我们来仔细思考主你所要教导我们的，让主你自己的话亲自来指引我们，成为我们心里面的我们能够存记在心，免得我们得罪你，让我们真的清清楚楚的来看到我们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了。我们过去所行的现在不要再行，我们要所要该做的是来到你的面前，过一个与这蒙召的恩相称的日子。我们谢谢你，孩子也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使用，让孩子所说的、所传讲的都是从主你那来的。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这个经文部分。所以首先他讲到说，所以第五章第一节讲到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很有意思，我现在经常看到所以，然后以前可能没有特别去注意，但是我发现所有的这个所以它的因为都在前面。所以他既然这边讲个所以，那我们就要回头看一下所以。那为什么呢？在四章的最后31、32节，他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或作阴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过去的拿掉，并要以恩慈相待，然后呢，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然后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段经文他其实在讲的是什么？就在讲说我们过去的要拿掉，拿掉之外，他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个地方讲到饶恕，可是饶恕的这个根本是什么？饶恕的根本是要有个恩慈相待，我们彼此恩慈相待，我们才能饶恕。那恩慈从哪里来？恩慈是从爱中来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如果不能饶恕别人，我们可能没有神，没有基督的爱。所以这里讲到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个饶恕其实我常常有时候在想，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为什么要饶恕？饶恕是首先我要知道我是有罪的，我要知道我在是有亏缺了神的荣耀，在亏缺了神的荣耀的当中，我是应该受罚，但是怎么样呢？神他以恩慈待我，所以让我没有受罚，他饶恕了我。这个里面的关键在于我认不认识我自己是有罪的。如果我不认为我有罪，我不认为我自己是需要被拯救的，那么这个恩慈，这个神的慈爱，神的饶恕对我们一点用处都没有。就好像耶稣曾经来，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是来招罪人。义人，你如果认为你是义人，他招不了你。他如果你知道你是罪人，你是在罪当中，特别是如果你知道你在罪当中你出不来，你想出来但是你出不来，这个时候他来招你，那是有用的。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健康的人，如果我认为我很健康，我为什么去找医生？如果我不认为我自己有罪，我为什么要来信主？我是不需要的。当然很多人来信主，他是为了要解决一些眼前的问题，但是当他来了以后，他认识了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以后，他可以改变他的想法，他会说这样子的恩典我要。当他愿意把自己摆上，然后认识自己的罪，改变自己，然后呢得到真是让他自己的这个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了之后，他的生命就会不再一样。因此这里面在讲的是说，他说我们这个从神的这个恩慈，我们要转换成我们人对人之间的关系。他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一定有一些事情是彼此不能饶恕的，一定有一些事情是我耿耿于怀放不掉的。 但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去想，神怎么样饶恕了我，我也应当怎样饶恕他。就像这里讲的，这里的重点那是正如，正如是我要用神怎么饶恕了我，我怎么样饶恕了别人。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所以因此我们怎么看自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怎么样认识神的恩典，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过去。所以刚刚回到这里来，他说所以怎么样呢？你们该效法神。效法神怎么样？效法神在基督耶稣里面饶恕我们一样。那他饶恕的基本是什么？他说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这里好像他是做了个比喻，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其实你把中间蒙慈爱先暂时拿掉，他说好像儿女一样。实际上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做父母的有没有发现，当你们的儿女小的时候，他们很喜欢做什么事情？他们很喜欢学你，他很喜欢，他那是不由自主的想学，他觉得做你的儿子做你的女儿是一件快乐无比的事情。所以当你做什么东西他也要做什么东西。有的时候你就两个人父子两个或者母子母女坐在一起，你这样动一下他也跟着动一下，他就是要学，他就是学你那个动作。这是什么？那是一个从心里面的一个如沐之情。他说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这个好像来对应到什么？我们该效法神，不是一个应该的该，是说我们好像，我们就像一个儿女一样去想要效法我们的父亲一样。这个效法我这里要特别讲一下，当我们讲到效法，一般来讲都是说好像主动立志我要效法什么东西，但实际上效法真正的意思是我把我自己交给神，让神来塑造我磨造我。效法就像那个罗马书十二章讲的一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效法是一个模子，那个模子是你把你自己摆进去，摆进去那个模子是什么样子，那个模子你拿出来你就变成那个样子。所以效法是一个被神效法，它是一个被神带领而改变成为像他的样子的这样一个效法。所以主动还是在神的那个地方。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我们该像不像他？实际上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像他。我们看约翰一书里面讲，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儿女，确定这一点，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我们要像他。那我们怎么去笑他像他？我们平常读经，我们要认识神，认识神的性质，认识他的性格。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是一个赐恩典的神，他是一个不斥责人然后丰富的这个赏赐人的人的神。这些都是神的特性，所以我们要像他一样。而我们像他是要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自自然然的我想要像他，我要像他，不然的话我怎么能够称为他的儿女呢？所以接下来他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所以讲到凭爱心行事，是说我们在爱心当中行事。在以弗所书四章里面也有讲到，在四章里面讲到说什么？他说我们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所以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所以我们在所有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面都要在爱里面来行。爱里面是有什么特质？耶稣基督的爱是赦免的爱，耶稣基督的爱是这个无条件的爱，然后耶稣的爱他对我们而言他是一个牺牲的爱，对，他是把他自己牺牲掉的。所以他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一样。所以这个正如是不是像刚刚我们所念到的那个第四章的结尾，他讲到说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里告诉我们表示什么？基督爱我们，神爱我们，他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他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只要像他那个样子。而且当我们想到爱的时候，基督怎么样爱了我们？基督爱我们的方式就是我们要去爱人的方式，是一个无条件的。如果我们今天爱人是因为人家可爱，那么神不是。因为想想看，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 对不对？那那个时候我们可爱的人是有人爱的，软弱的人谁爱？软弱的人我们可能最多我们可能是怜悯，可能是同情，我们陪他走一阵子之后我们就觉得累了。但是基督爱我们，是我们软弱还在地上爬不起来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那同样的，我们怎么样去爱人？我们爱人不是爱那个可爱的，我们爱的是按着神的心意，按着基督的爱去爱别人。然后呢，他说这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所以他是一个牺牲的爱，他把自己舍在了十字架上面，然后为我们的罪做了救赎。然后呢，他说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这里讲到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在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五章里面，他讲到了有五种祭。前面的三种呢，他主要讲到燔祭、平安祭、素祭，那些是属于就是供物的，是一个供物。供物它主要的目的呢，是跟神的交通，包括感谢，包括这个就感恩的这样子一个。所以供物主要它本身并没有带有太多的血啊，太多的那个。所以你说出熟的果子，那也算是馨香的供物。然后呢，后面第四章第五章，他讲到祭物是赎罪祭跟赎愆祭。所以他说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因为有他自己把自己献上了，当作供物跟祭物献给神，我们才能够得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来这个，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所以才让我们通过他，我们直接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神，这是耶稣基督爱我们所做的牺牲。他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所以这里面讲到，就是第一节第二节的重点是讲到说我们要在爱里面行事。前面在讲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在讲吗，从第四章开始，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蒙召的恩相称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包括我们要在爱心里面行事。然后呢，这里面接下来他讲到什么，他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怎么会突然讲到这个？会不会突然觉得说前面不是讲叫爱心吗？前面不是在讲说我们要在 爱中行事，对不对？对不对？我们要凭爱心行事，然后呢，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是在讲这个东西，为什么突然讲到淫乱并一切污秽或贪婪呢？这个东西是不是怎么又突然提到这个？其实这个地方讲到的是什么？不要把这个爱搞错了。刚刚我提到了这个爱，在基督里面的爱是什么爱？在基督里的爱，它是这个牺牲的爱。对不起啊，回来一下，它是牺牲的爱，它是爱了我们，然后呢，它是无条件的爱我们，不看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它就爱了我们。但是世界上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世界上的爱，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知道很多地方都在讲爱。那我们也常常问说，哎，这个世界上的人会不会爱？世界上的人也爱。我们常常在电视打开那些歌曲，很多都在歌颂爱的东西。然后你说同性之间的他们有没有爱？他们也有爱。然后呢，最近常常这个彩虹他们又要开始有一些这个游行了，他们之间他们也说他们是爱，都是讲他们是爱。但是他们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他们是不是肯定不是属于那种有不是无条件的爱，他们是有条件的，是因为我爱你，是因为我在我的肉体当中我觉得我要爱你，然后我就要付出我的爱。所以淫乱并一切污秽，你说淫乱彼此男的女的之间，而且在第一世纪那个时候，很多的淫乱的事情，很多的一切的污秽的事情，或者是贪婪，这三个字其实在这个地方它其实都在讲的是什么，都是在讲一些淫乱的方面的事情。对不起，都在讲一些淫乱的跟这个性方面有关系的东西。所以爱不是表现在性方面，爱的表现不是在这个淫乱的上面、污秽上面或者是贪婪上面。那特别讲到贪婪，那贪婪跟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知道在生命记里面第十诫讲到什么， 他说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贪婪在某种程度，如果从一个广义的角度来讲，是贪恋那个不属于我的东西，其中包括什么？在《申命记》他首先提到的例子是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别人的东西就是又是别人的，我不能够说哎呀这个隔壁的这个谁多好多好。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些这个东西，这是在圣经里面他直接这样讲出来的。他说所以我们在淫乱、污秽、贪婪这个事情上面，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了解什么是爱。爱是什么？刚刚说了，它是这个赦免的爱，它是牺牲的，它是无条件的，同时呢它也是对我们贯彻到底的。所以它是不是绝对不是这个世界上所讲的这些淫乱啊、污秽，我说啊我好爱他，我爱得不得了，然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爱不一样，不是那种爱。所以他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提都不要把它提起来，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相提并论的一件事情，说哎呀我有爱，我很有爱心，我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是世界上的爱。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爱，活在爱中，在爱中行走，那个爱是一个属天的，是属神的爱。然后呢他说这样子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也是什么？什么叫圣徒？这个在新约当中这个字我连躲都躲不掉它。他说方合圣徒的体统，这里面的意思是不是告诉我们是圣徒？要记得这段经文是写给一群信主的人，所以这些人里面，这句话里面也包含了说什么？这些人里面当中有淫乱的事，有污秽的事，有贪婪的事，就像哥林多前书一样，它里面讲丰文你们当中有淫乱的事。所以淫乱的事情并不一定就是在我们教会之外的事情，我们在教会之内里面也会有。那当然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不是单独指教会内还是在教会外，他就讲得很清楚，你们信主的人，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里面包含的部分是什么？你们要效法神，你们要行在爱中，要在神的爱里面去行走，而不是在一个世界上的，我们每个人都在讲说哎，我爱我爱爱爱爱，到最后你根本都不知道你在爱什么东西，那个不是神所要求我们的爱，那不是属神的那种爱。而且他讲说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你我们是圣徒，圣徒是什么？我们是分别出来归神的，只要是归于神的，我们就是圣的，这是我们的身份，不要忘掉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是不是那方和圣徒的体统，也跟刚刚所提到这个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那个观念是一样的。我要想到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今天所行的，我所说的，我所带出来的这种影响是不是跟我的身份相符合？我今天是个圣徒，我是一个属神的人，人家看到我，听到我所说的，他会想说，哦，这就是一个属神的人。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所以他接下来又讲到淫词，然后妄语和嬉笑的话，讲到这三种啊，讲到这三个，他说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淫词啊很明显就属于淫荡的话，那种妄语呢是说那种无意义的话，妄本身就是有一种 虚妄的那种味道，妄语愚笨的话，愚蠢的话，或者是无意义的话啊，就是那种和嬉笑的话。嬉笑的话这个字比较包含的意义稍微广一点点，嬉笑的话那我可以把它总括的来讲呢，它可能是一种就这个怎么讲，它是无聊的话，同时像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黄色笑话啊，插科打诨的啦，然后讽刺性的东西啦，这些东西会引起别人觉得很好笑的话啊，这种东西然后一听啊笑笑笑，然后呢这个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其实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实际上呢当我在讲到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以前我是属于一个应该怎么讲，我认为我的外形比较严肃，所以呢我常常以前喜欢开开玩笑，开个小玩笑，让这个在这个内容啊也好，或者说我这个不要给人这种压迫感，好像这个人很严肃。然后呢桂英就常常会提醒我，他说你不要讲笑话， 你讲笑话，第一不好笑，第二呢，你讲出来的笑话，人家会把你想成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哎，这个地方 exactly 就是讲这个东西。戏笑的话，其实我现在仔细在看，因为我现在跟很多人在接触，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讲戏笑的话，我们不讲那个黄色笑话，那就不用讲了啊。或者说我们讲，实际上有很多的笑话，它里面是带着一点点的黄色的成分的。有很多真的是啊，你仔细去想的话，有的时候会有。同时有一些讽刺性的、反讽的话，这种东西，当我们想开个玩笑，有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开个玩笑里面带有你心里面真正的意思。所以，我们到在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的闲话都要句句都要供出来。闲话是什么？是不经意露出来的话。不经意露出来的话，其实露出来的是什么？露出来是你的心意。当你的心对这个人有意见的时候，你开个玩笑，可是里面满是讽刺；你开个玩笑，可能满是对他的不满。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这句经文对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因为到现在为止，我偶尔还是会觉得说，哎呀，太严肃了，是不是要放轻松点？我说个玩笑吧。但是有很多时候，你憋出来的、你挤出来的玩笑，实际上就是你心里面的那个时候的东西。所以，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不相宜是什么？不相称、不相合，跟我们蒙召的人不相称，都不合。总要怎么样？说感谢的话。哎，这有意思了。总要说感谢的话，怎么说呢？意思是说，感谢的话，正好是跟淫词妄语嬉笑的话相反。那感谢谁？感谢是有个对象的，感谢谁？感谢神。可希望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那个我常常有跟别人分享，我说那简单的三节经文对我而言，现在真的是经常提醒我。他说常常喜乐，不住的这个常常感常常常喜乐啊，这个不住谢恩啊，凡事感谢。这个就是你怎么会有感谢？就是说，你对于你现在的环境，你 content， 你是满意的。当我满意我的现况的时候，我才有可能感谢。当我在我的环境当中，我没有任何的埋怨，没有任何的抱怨，这个时候你才能感谢的出来。因此，就像刚刚所说的，我们所说出来的话代表了我们的心。当你说感谢的话的时候，你心里面是完全的平静的。你对于你现在所处的状况，神所把你带到的环境，你说感谢神，感谢神，啊，就好像这个马太福音11章那个地方，耶稣基督他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然后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向神说：“我感谢你，你将这些事情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你就显露出来。”他知道那是神的心意，耶稣基督。传福音用行了许多异能奇事中那些人终不悔改，这是多没面子的事啊！他是救世主啊，他说你说今天他去传福音应该是哎一说就说就那个，何况他还行了许多异能，但是那些人终不悔改，但是他在那样的状况当中，他还能说父啊，我感谢你。你看到没有，这个感谢的力量有多大？感谢是说我心中一片平静，因为我知道这是来自于你的。只要是来自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所以感谢的话，我们随时说感谢的话，表示你心里面对于神的心意，你是愿意顺服的，你是满足的，你是满足的。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这个用因为是前面，为什么要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那我们常常在讲，知道不是一个上意识的知道，知道是我从心里面有那个亲身经历的知道，我真真实实的知道。他说什么？无论是淫乱的，对不起，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这里讲到说，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这个后面是代表什么？无论是淫乱的人，是污秽的人，是有贪心的人。那这个地方我们偶尔会不会犯这个错？我们会不会偶尔会贪心，会想说哎呀，这个最新上市的这个 iPhone 多好啊，我好想要啊，你看他有我没有。我们偶尔会有，我们会犯这个错，但是我们可以悔改，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就又回到了神的面前。但是这里讲的是什么？淫乱的人，污秽的人，有贪心的人，表示什么？这个人的特性，他是一个淫乱的。这个人，我看到他就是个污秽的。我知道这个人，他是个贪心的人。所以这种人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什么是无份的？是无关的，没有关联性的。主耶稣他在洗门徒的脚的时候，那个彼得说，你千万不可以洗我的脚。然后主耶稣说，你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你跟我就无关了，你就跟我不相干了。所以他说什么？你如果今天你是持续的，你是纵容自己在做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你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面是无份的，是没有你的份的。然后呢，他还讲，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那这边特别又提到贪心的，贪心他说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什么是拜偶像？只要是在我们心中有任何东西，他的地位取代了神，或者超过了神，我们对他的追求超过了我们对神的追求，他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而这个贪心就是我就贪图那一些东西，我想的脑筋想的都是那些东西。所以神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他就是我们所渴慕的，所想可想要的那一位，而不是任何其他在世界上面可以被取代的，把取代他的那些东西。如果那些东西取代了神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地位，那么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偶像，那我们就成了一个拜偶像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拜偶像的人，那你我们也知道，那也是跟神的国无分的。前面这里基督和神的国，不是说基督的国和神的国，而是说这个国度是属基督和神的，这个国度是同一个国度，在这个国度里面你们是无份的。什么样的人无份？淫乱的人无份，污秽的人，贪心的人，这些是无份的。然后呢，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虚浮的话是什么？是那种假话，是那种不实际的话。他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欺哄什么？就欺骗嘛。所以欺哄的内容是什么？他在这里虽然没有讲，但是后面接下来的他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哪些事？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些事情这个淫乱的淫乱的污秽、贪婪、淫词、妄语、嬉笑的话，这些事如果是在讲这些事跟淫乱这些有关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神的怒气会临到那些悖逆之子。那虚浮的话在说什么呢？就有人在那里说，哎呀，没有关系的啦，这些事情你就偶尔做做嘛，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在神的国，你只要是信主了啊，你就可以那个了啊，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没有关系的。像这种东西他讲得很清楚，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不要被别人虚浮的话所欺哄，认为这些事情你长时间的你纵容自己行在其中好像没事一样。对不起，那不是的，神的愤怒还是会临到你的。然后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这个所以是针对前面一到六节这地方来的。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同伙是什么？同流合污。不要跟他们走一条道路，不要跟他们在同一条道路上面去面对你生命当中的这些问题。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就是我们要在爱当中行走。然后第八节讲到什么？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从前啊，所以这个地方他又再做一个比较。从前你们是暧昧的，这里注意他讲的是你们是暧昧的。你不单单你是暧昧的，同时不单单你所接触的是暧昧的，就像第二章讲说，你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个地方讲到暧昧的，那个地方是说我们在过犯当中去死，我们是死的，但是这里讲到是你们是暧昧的，然后呢，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所说的，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很多地方都是前后的一个比较。过去我是什么样的人，现在我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地方又是一个提醒，是前后的一个对照。从前你们是暧昧的，我们是暧昧的，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这同样的是我们的本质变了。过去我就是一个暧昧的人， 我走出去，人家看我就像是世界上的人是一样一样的。但现在，在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你就是光明的。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对不对？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叫人看到你们的好行为，便归荣耀在你们天上的父。他讲到说，你们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这里面的关键字是在主里面。我们什么时候行到了主外面，不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没有光明了。我们的光是要跟神跟耶稣基督是要有关联性的。就好像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的光，我们今天自己我们放不了什么太多的光，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光的。所以你一个基督徒，他到底是不是一个这个活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就看他身上有没有放出那个光芒。我们是不是一个能够让人家知道看到你就看到哇，这是基督的形象。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我们不再一样了。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跟在里面，在主里面，就是说什么，就是跟从他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是光明的，是光明的，不是去放光，不是让我们没有光去放光。就像刚刚讲的那个，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你不要忘了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你所带出来的，你是盐，你有调和的作用，你是光，你可以照亮一切。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他说，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当我在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哎，耳朵一亮，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前面是不是有讲到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我在两个半月前 跟大家分享的，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对不对？然后呢，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在这里面我也可以讲说，什么是当像光明的子女？像光明的子女的人，他是与蒙召的恩相称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讲到说，我们过去是暗昧的，但是我们现在在主里是光明的。然后呢，我们是一个能够行事为人像在光明的子女一样的人啊。然后就跟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相称是同样一个观念。光明所结的果子，这里讲了果子了。什么是果子？我们常在以前的传统观念常常一讲到说，啊，我要去结果子，是我要带人信主。但是我们现在讲什么是果子？果子就是你生命当中所能彰显出来的一些特质。所以他讲说，有些人他说你们当中你们要防备，有人是这个防备，这个有些人他是披着羊皮的狼。然后呢，那你怎么去分辨？你要从他的果子就可以分辨。所以果子是什么？他所彰显出来的一些东西。一个人他不可能永远装假。他所彰显出来的，他一定是会显露出来的。所以一个光明的人，一个光明的这样一个特质，他所能结出来的果子，也就是他所彰显出来的特性，就是什么？就是一切的良善。什么是良善？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良善的夫子，耶稣说，你为什么要以良善来称呼我呢？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所以良善就是一切最完美的，就是那个perfect 的那个。所以良善是没有任何的可争议的。公义，那良善是说什么？良善是我们在对人的态度上面。公义是我们对神的时候，因为神是公义的，合神的心意的就是公义的，就是义的。所以我们对神给我们的，神所展现出来的是公义的特质。然后呢，诚实，我们人刚刚这个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说要弃绝谎言，我们同时要在爱心里说诚实话。诚实其实是真理，如果你自己去看那个翻译的话，它其实在讲的是真理。我们讲的是真理，我们也真理所展现出来的是没有虚谎的，没有虚谎因此是诚实的。所以良善、公义、诚实，这是光明所结的果子。 是光明者所结的果子。但是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今在基督里，在主里，我们是光明的，所以因此在我们身上就会应该有显现出良善、公义、诚实的特质，所以光明所结的果子就会在我们身上来彰显出来。然后呢，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所喜悦的事。这里讲到查验是什么意思？这地方其实有一个重点是说，刚刚说我们就是光，现在在主里是光明，是光明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去常时不时的来检视自己，我是不是仍然是有那样子的光明的。那光明所结的果子，他特别还把果子拿出来，把果子拿出来，好让我们肯定是没有光吧，对不对？所以他说，如果你的身上所展现出来的是有良善的，是公义的，是诚实的，那么你是光明的。如果没有，你不是，你没有良善，没有公义，没有诚实，那你就不是光明的。所以他说我们是光明的，这一段是非常，对不起啊。所以他讲装光，对不起，在前面一个。所以他讲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我们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所以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诚实。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看，他说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意思主所喜悦的事是哪些事情，就是良善、公义、诚实。那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查验？我们要看我们身上有没有，如果我们没有，那表示我们在光明当中还是不在光明当中，表示我们不在光明当中，对不对？所以这个查验是自我的省察，要看看我自己是不是在光明。如果我是在光明里面，那怎么去看出来呢？我是不是良善的、公义的、诚实的？我如果说有虚谎的，那我是要跟神来认罪。我如果有不良善的地方，我对人心里面有恶念，我没有去饶恕我该饶恕的人，因为神饶恕了我，我也应该饶恕我身边的人，像神饶恕我一样。那我们如果没有饶恕人，我要怎么样？我要认罪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查验的工作是我们作为一个新人，在主里面的一个人，经常所需要去做的事情。光是把那个黑暗东西照明出来的。我们接着往下看，他说什么？那暗昧无义的事，暗昧无义的事是什么东西？就是如果说照刚刚所说的，是那些虚谎的事情啊，淫乱的事情，种种。那些不能够行在光明当中的事情，那些都是暗昧无义的事情。暗昧无义的是不要与人同行，不要去跟他们做去，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责备在这里面它的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它不是用口嘴巴去，不是单单要用嘴巴去骂人。责备我们一看到就骂人嘛，但是责备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它真正的解释是责其完备。是希望他好，所以责其完备的情况之下，我不一定需要用口说的，我可能我自己的行为，我们走出去，当你这个光走到哪里去，你就照亮一切的人。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晚上，像有的时候晚上睡觉，像有的时候，桂英可能比较睡得早一点，我比较晚一点，所以呢，灯都关了，那我要怎么样走到卧房去呢？我就要把手机那个灯打开，然后我就开始这样走。走到哪里就亮到哪里，但是没有走过的地方就是一片黑暗。所以我们是光，所以我们到什么地方就有光的存在。当你出现在一群做那些暗昧无义的事的这些人当中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光，人家看到你的时候就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所以我们的特质不是要你去面对人，要开始跟人家讲这个讲圣经一篇大道理。实际上你活出来就是光，你活出来就是盐，你就可以，你的人就是一个责备。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碰过那种经验，就是你走到一个地方，在一些场合当中，在过去可能你也是跟他们一伙的，但是现在你是一个基督徒了，然后你走到同一群人当中的时候，他们突然之间可能之前还在那边这个插科打诨，还在那边胡说八道，但是你一来他就最近怎么样？教会现在什么时候开啊？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就这个整个这个气氛就会变的。我们是世上的光， 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去，我们要责备，就是把这些行这些事的人，行这些这事的人，这个字原来在原文上面是这个是翻译的人放上去的哈。他说不要与人同行，倒要不但不要，同时倒要责备。责备是我们的光就照亮在人的前面。然后呢，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对不起。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这个地方的因为什么来的呢？这个因为是说，他说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事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这些人我们刚刚讲了，这些人是一群信主的人，他们可能在他们的当中没有行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所以当他们行那些暗昧可耻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这些事情是可耻的，所以他们在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而我们这些光，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是有这个责任去照亮他们的，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所行的是在暗昧的事情当中的。所以他说因为他们所行的是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这件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常常也都喜欢做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人，但是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他们发现一些有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有必要去提出一些你说警告也好或者是责备也好，但是你怎么去做，你要在爱心里面去做，不要去伤害他，让他知道他自己是犯的错误的。就好像说他就好像圣经有讲到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是一个挽回的工作，而不是一个斥责的工作。因为很多时候的斥责是把人越骂越远，越骂他越反抗，越骂他越为自己辩驳，那这个事情就没有了结了。所以这个责备很多时候就是你行出来的是什么样子，你行出来的是一个光，当他看到光的时候，他们就会看到自己所行的一切的东西。然后呢，他讲说凡事受的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这句话其实英文它的翻译其实来讲就是说，被光显出来，只要被光显明出来，所有的事情都会被显明的。所以光，然后你要看下一句讲，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什么样东西来能够让这些污秽暗昧的事情被显出来呢？就是光。所以我们是光，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那个光，做那个放出那个光芒，是让我们能够把一切黑暗的东西照亮出来。神耶稣基督他是光，刚刚我们已经讲了，他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光，但是同样的我们也是光，因为我们要像他。当我们要像他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各个角落都有耶稣的光。耶稣说，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在他面前有了光，我们就是光，对不对？我们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我们就能够显明那些黑暗的东西。他说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说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这里讲到就是所以主说你说睡着的人当醒过来，这里讲到的睡着的人不是说我们真正死掉了，死里复活也不是讲真正死掉了，是说那些在黑暗当中的人，这些人他们在暂时的到了黑暗当中了，他睡着了，他忘掉他自己的身份了。你们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当你活过来，当你醒过来的时候，那这段经文应该是从以赛亚书六十章里面来的。他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稣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众民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当神的光荣耀现在我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世上的光。不要忘掉了，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的拣选，感谢赞美你对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成为世上的光，让我们能够成为在一个 光明当中行走的，有主你的恩典，有主你的爱在身上的一个人。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是我们也知道，主你拣选了我们，我们只要活在你里面，我们在主你里面，我们就能够去行主你所要我们所行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是被你所拣选的，我们已经是分别出来为圣归给你的人，我们就每个人都有一个愿意的心被主你所使用。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Man.